衰微中的撒迪教会，啊，衰微中的撒迪，啊，上个月跟大家谈，啊，那日子临近的时候，啊，我是指耶稣所讲的马太福音24章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有一天他要来临之前，会有很多的预兆。我们现今很多的信徒，当然很好奇，也很喜欢听耶稣来临之前的种种末世的征兆，包括地震、饥荒、战争，所有的人间的各种很惊悚的现象，啊，我们都非常的喜欢听。问题是我们听到这种让我们很担心的消息之后，我们有没有进一步的心理预备？那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完那些道理，他做一个勉励，他说你们要警醒，要警醒，还有说要预备。要警醒什么？那要预备什么？我们很多人就不关心，因为下面是很严谨的道理，很枯燥的，不像那种什么天灾地变，哇，很活泼的，很新鲜，很刺激的。道理本来就是很硬的东西，要警醒，哎，要准备，要准备什么？我们很多人就不把心思放在最重要的层面，那我觉得太可惜。我们先看一下，当时耶稣在讲这一段道理的时候，他有特别用一个例子啊，一个例子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4章，马太福音的24章。耶稣把那个重要道理讲完之后，他要做一个勉励。我们看37节，他用历史上的一段我们非常熟悉的故事来做表达，做证明。37节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。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看42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看44节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。我们刚所谈的就是说，耶稣做一个结论，这是提醒，要警醒，也要预备。那在做这个结论之前，他特别用挪亚的事情来做例子，做提醒。好，挪亚的故事我们都知道，洪水淹没了当时的世代。这个故事记录在创世纪6章到8章，啊，第六章开始挪亚故事出现，啊，然后造方舟，进方舟，传警告，洪水来了。这一连串，6、7、8、9、10，最后出方舟那个阶段。那我们都知道，挪亚他得到神的一个启示，也一个交代，他做方舟那个时间大概120年，我们讲一个大约的，在这当中他做两件事情，造方舟还有传警告。我们说传异道，警告神的审判快来临，所以他两件事情，边造方舟边传警告。那在 这里耶稣是把挪亚故事做一个浓缩。我们看，我们当然知道挪亚120年之间造方舟，除了一家八口没有外人进去，传异道呢，他们不肯进去就是不肯接受，好像我们今天传福音，大多数人不喜欢听，不接受。那些人在做什么？在忙什么啦？或者说他们兴趣在哪里？耶稣就一针见血讲，那个日子怎样？38节，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他去传警告的对象，他们照常吃喝嫁娶，那是生活的全部，吃喝，生活问题，嫁娶，传宗接代，建立家庭。谁说这不重要？很重要。一般世人就忙着这个日光之下所有的事情了，按照传道书讲的，这些都是 日光之下，今生今世，人觉得最重要的，他们照常吃喝嫁娶，有没有听到挪亚的警告？有啊。我们说视若无睹，他们是听若没有听见，好像没有听到，方舟好像也没看到，那就是当时人的情况。所以当时这些人，我们看三十八节，我们要把这个日子挑出来。我记得这个以前稍微讲过一次，那日子有一篇道理，我讲那日子，这里讲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洪水以前日子就是神给挪亚还有给当代人的一个宽容时间，120年，那日子大约了100多年了，蛮长的呢，一个世纪了，一个世纪啊，算起来很长。在当中挪亚一直传警告，当然那个时代人的寿数比较长，好，你先不管他啊，就说算蛮长的时间，那么长的时间，那个日子他们听若不闻。39节，洪水来了，那一天不知不觉，那一天来了，洪水来了，单日的那一天出现了。我们要把这个日子做一个比较，前面很长的时间都可以听到警告，听到道理，不当一回事了。真正紧要关头来了，很短，瞬间，那一天，那日子，不知不觉，他们想都想不到，不知不觉的时候，洪水来了，把他们都冲去，啊！所以我们从日子来看，他们在大概120年挪亚传警告的时间当中，我们反过来讲，他们一直听到道理的警告，他们在忙什么？不把道理当一回事了，不当一回事，谁能够相信审判会到？谁会相信洪水来？没有人会相信。他们觉得他们有更重要的事，吃喝嫁娶，这就是人生的精华跟全部。他们把精神都集中在那里，很可惜，神的宽容那么长。好，我们看耶稣把挪亚故事拿来运用，耶稣这一段道理是针对他当时的门徒，门徒问他，主啊，你再来的时候有什么现象？耶稣就讲很多战争啊、饥荒啊、犹太人啊、还有教会啊、普世那个现象啊、救恩的现象啊，都讲了。最后他做警告，要警醒，要准备。之前他特别拿出挪亚历史的见解，当代人都被毁灭掉，剩下挪亚一家八口，非常可惜。神给他们听到警告，他们不当一回事，哈，这是我想今天跟大家探讨撒迪教会的故事的一个大前提，啊，一样，因为耶稣这一段讨论到挪亚故事的时候，他不是只在讲历史，历史很有趣，很好，你要把它拉到你自己现实面，你的生活，你的当代，你的环境，你的处境，才有意义啦。这样整个历史的见解架构，还有它的精髓，才能够重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。所以耶稣这一段道理，不是对过去少数人的教导。既然门徒问他，他就说以后就是这样。所以接下去他一连讲了几个比喻嘛，善仆恶仆的比喻啊，十童女的比喻啊，暗才干受责任的比喻啊，那都是对末世的信徒的一个提醒。所以我们看耶稣使用那个历史的典故，把它转化成最简单的理念，成为我们应该去注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先引用耶稣这一段道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三章，启示录的2章跟3章，我们之前几年前我们大概有很快的介绍过启示录了。那7章那个七教会，2章3章是写七教会，使徒末期的7个教会做代表。 不是说当时只剩下七间教会，是用七个教会做代表，把 当时教会的优缺点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做一个全面的呈现，所以我们说七教会、哦、那这个因为他每一个教会的道理讲完以后，他都附带一句话，有耳朵可以听的就应该听，凡有耳的就应该听，他提醒那个道理是超越一个时代，它横跨到整个人类的世代，一直到末世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三章，我们先看一节二节啊。它总共撒迪教会的范围就一节到六节，只有六节啊。那我啊，因为我本来想说上次之前。几年前大概有稍微提过，本来想不要再重复，后来因为回去想一想，上次谈到耶稣的那个讲末世 的提醒以后，我觉得哎，可能再补充一下、哦、所以我想今天再跟大家谈一下撒迪教会。我们看启示录第三章一节跟二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你要警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我们先读到这里啊，我们可以从经节本身来看到圣经直接这样讲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因为有这一句话啊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啊，它本身点出一个这个教会，这里都是对教会来讲，撒迪教会在撒迪城里面啊，在撒迪城里面啊，好像说台北教会在台北这个城市里面啊，所以撒迪城有撒迪城的背景，那在这种氛围之下产生的教会或者生存的教会，它很多地方必须去适应当时的处境啊。那撒迪教会它问题就是在这里写出来，他这里一针见血哈，我们通常这里二章三章讲七教会，通常很客观会讲这个教会的优点来称赞他，你有什么优点，要人要鼓励嘛，对不对？教会也一样啊，有什么优点鼓励，缺点就提醒哈，要修正。一般包括我们人一样啊，你个人有优点也有缺点，很少那种很完美十全十美的人，很少，有优点也多少有些缺点，看那个层面哪边多、哦、那也很少人完全没有优点，通通是缺点，也有啦、哦、人家说我们也一步他啦，至少他有一个优点啦，所以那种很绝对的可能少数，完全完美的可能很少，完全差的坏透的那也不多了。好，我们通常大家都是有优点有缺点，那写这七教会差不多也是这样，有优点有缺点。可是在讲到撒迪教会我们可以先这样讲，几乎没有优点。所以我们刚读那个第二节，他讲你的行为在我面前，在神面前看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一无可取呢、哦、如果你要勉强挤出一个优点，后面讲的、哦、后面我们下午会再稍微提一下，他讲那个口气，然而你们当中还有几个人，没有一个好，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啦，可是还有几个还不错，那是一个反面衬托的讲法，他的优点就是他的缺点、啊哦、只有几个人还不错，没有沾染世俗， 那代表说其他通通坏掉了啦，其他通通坏掉，好像一筐水果，几筐水果这样，夏天很容易坏掉，只有一两颗，其他通通坏掉。你用正面来看，只有几个很好，反面来讲就是其他通通坏掉。所以这里很巧，讽刺的加强它的败坏。那在这里哈，他也不称赞他什么优点，就是后面好像这样弥补起来。然而你中间还有几个不沾染世俗的，否则的话，前面神一开始讨论的时候就讲按照名啊、哦，你是活的。好，这个名可能可以从外表来看啊，名代表人的名字啊，按名字你是活的，可是实质上是死的啊。我们把它拆开来注意啊，名跟实对称，名义上是什么？实质上是什么？内外不一样。我们有些人在查考这一段，其实有好几个形容它里外不一，里外不一，内外不一致了。外面很好看，里面败坏；外面很饱满，里面空虚，里外不一，或者说虚有其表，虚有其表，只有外表好看，内在败坏，或者名不符实，名不符实。我后来考虑一段时间，我想那只是形容他的整个东西，这个教会的状况。可是他还在进行，所以我把他按照他经文本身写的，在衰微中，一个进行式。他告诉他，你要警醒，不然的话，耶稣很快再来，再来就是审判，要警醒。挪亚时代的人听到神的道理不当一回事，他认为我有最重要的事情，我的生活、工作、家庭最重要，所以他们不把那些道理当一回事啊，把它摆在旁边，不警醒。那在这里耶稣对这个教会的一个最直接的，其实第一个就是讲他的缺点，按名你是活的，警告呢要警醒，这就是他的关键点。你找他的关键点，所有引申出来的都在要警醒。为什么要警醒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再讲。你先从这个名，所以耶稣在这里啊，他透过约翰，他看到这个意象感动来写这个啊，他讲对撒提教会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如果对象是教会，或者说得救教会，使徒时代的教会也称为真教会呢，符合圣经完全道理，就是真教会。嘿，不是只有我们现在专用的啦，我们可以把它，只要你合乎所有得救真理的教会，那个提出来你都可以讲它是真教会。使徒时代也是，当然也是真教会呀。好，对象是告诉教会，实质上你是死的。你想，从人活跟人死差别在哪里？人死掉没有呼吸了，没有生命了。呼吸可能我们不觉得了，用生命来表达，这个人有没有生命？这个教会有没有生命？名义上有活的，我们今天名义上教会被耶稣救赎的神的儿女，属神的，被耶稣救赎的，你应该有属灵的生命。可是这里讲，其实你是死的，没有生命。所以这里讲死的是讲 属灵的，抽象的，名字呢，名义上看得见的外表，包括名称，啊，名称，啊，我们也可以讲，你今天是真教会的信徒，你得到耶稣的救赎，透过这个名称，你应该，你的表现应该跟这个身份搭配，因为你成为神的儿女呀，啊，你的表现，你的内在，你的价值观，你的追求，应该有神的儿女那种生命，结果你没有，啊，没有。所以死的哈，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死人没有生命，没有感觉，没有警觉性，都没有一个活泼的啊信徒跟很活泼的教会，他要有属灵的敏感度或者很高度的生命力，那种生命力一定会呈现，真的会呈现出来。从我们喜欢到教会聚会守安息日，我们会有时候一大早来教会，哎，安息日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很高兴，他高兴什么？你想他高兴什么？或者包括你自己，你高兴什么？拜神啊，对，那就是一种属灵的生命啊。这种越来越迟钝的时候，越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变成行尸走肉。虽然活着，外表是活着，但是里面那个属灵生命一直没有，一直迟钝，越来越迟钝。所以当时的撒迪教会啊，他就是外表是属神的教会，属神的儿女，应该是表现跟这个名称搭配就配不起来，因为他真正属灵的部分好像死掉。如果你不从属灵角度 来看的话，这个教会活泼得很呢，哇跳跳呢，你说他死的。第二节讲你做那么多工作，欸，很多圣工呢，这个教会外表看很活泼呢。我们刚读的第二节，我看你的行为没有一样，就是多样性的，没有一样在神看完全的，都是不及格的。那反衬说这个教会非常的忙碌了，工作很多。所以你如果不是从属灵的角度来诠释，你光看外表，哇，这个教会不得了，一天到晚忙再忙，太活泼了。但是圣经对这个教会的只有唯一个评语，从神来的，从耶稣那里来的唯一的评语，你是死的，名义上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，就是这一句。这七教会哈，几乎每一个教会用一个观念表达。那在这里对撒迪教会，撒迪教会是这七教里面最糟糕的，被骂得最惨，一无是处，严格来讲好像没有优点啊，别人多少还有一些优点跟缺点，这样混在一起，撒迪教会几乎没有。我们对老底家教会很熟，最后一间老底家教会，老底家教会也有它的优点。老底家跟撒迪这两间被骂得最惨，老底家也自以为是，他是自欺的，啊，自己欺骗自己，因为他很富有，老底家教会非常有钱，所以他认为我物质上生活上很丰富，所以我的灵性，我的信仰生活一定很丰富。圣经说你是很贫穷，你以为你很富足，其实你很贫穷，哦，那是从灵性的角度，属灵角度来看，灵里很缺乏啊，哦。但是老底家教会好像还没去骗人， 他只是很自以为是，哇，我很好，我很丰富，我怎么样，自以为是，自欺。撒迪教会呢，除了自欺以外还欺骗别人，自欺欺人。所以他可能集合这七间的教会里面最糟糕一间，难怪圣经里面对他的一个形容啊，你虽然好像生的一样，好像活的啊，其实你是死的，虽生有死，跟死差不多了啊。所以你从外表，我们看一下一节圣经，罗马书第八章啊，罗马书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的一节到四节，这里我们看一下，罗马书第八章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 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好，我们跳过看十五节啦，啊，跳过看十五节，这整章都是在讨论这一方面道理哈。十五节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。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，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在这里保罗他大概讲了这一段话，我们得到耶稣的救赎以后，还没信主之前我们是被罪束缚嘛，哦，被罪捆绑，没有希望，哦，那我们很难自救脱离这个罪的束缚，是靠耶稣的救赎，哦，那耶稣完成救恩我们接受了。在这里他特别讨论，哦，今天神接纳我们，耶稣接纳我们，还有靠神的圣灵帮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你的身份、你的地位、你的名称，因为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、神的儿子、神的儿女，这是名称。好，我们讲从名称，你既然是神的儿女，你要有同样的内在，有神的生命。保罗就是讲你要有神的生命。那如果说名称你是属神的，可是生命是死的，配不起来，灵命出问题，或者灵命不健康。那在撒迪教会，他是用教会做整体，好像对一个人他是整体，其实他是一个复数啊，一个复数啊，对整体来讲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回来啊，看回来启示录第三章，第三章这里哈，第一节他就讲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啊。这个死的就是灵性迟钝了，好像灵性死亡了啊，灵性死亡，没有生命力，没有吸引力，没有朝气啊。可是这个教会的现象，我们如果说整体来看，大部分是这样，只有少数几个人。我们在后面从 第三节第四节以后，第四节他就讲，然而在你当中还有几个人，有几名，就是几个人，少数几个，少数跟多数了，这里是用少数跟多数。这个教会快要，其实整体都已经快要没有生命，几乎没有生命，几乎是判定鉴定说啊，死亡了，差不多我们在今天讲医院里面的家护病亡，家护病亡最严重的，只剩下一点气息。那这几个人就是一点希望，少数几个人对这个教会来讲还有希望。所以啊，你看，如果这个是警告跟提醒，一个已经很差的教会，快没有希望，没有朝气，没有力量的教会，人可能会把它弃绝。但是 耶稣在这里讲还有几个人，好，所以他告诉这个教会的使者，你要应该尽一点力警醒帮助他们、哦、这几个人也是独木难撑大厦，快要撑不住了啦，他们也是快要死掉，所以我们注意那个这个圣经、哦、那个看回那个启示录第三章，这里第三章第二节，你要警醒，要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将要进行式预备，快要渐渐糟糕，越来越严重，那个衰微、啊、下面小字将要死掉，原文作死掉，衰微是死掉，这几个人、哦、目前 还可以勉强支撑，可是他也是慢慢快撑不住了，奄奄一息，这几个如果死掉了，整个教就垮掉，所以代表说在主耶稣的眼中，即使这个教会很差，他不容易放弃了，只要还有一点点希望，他都在鼓励你、哦、鼓励你、哦、要振作，要努力，而且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复兴的希望，所以那少数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，剩下少数人自己做的也是很灰心气馁的，你要自重，你肩负起蛮重要的角色，这是对少数人的一种鼓励、哦、所以剩下少数人他也快撑不住了，衰微之中，而且他是一个一直在进行的、哦、一直在进行、哦、所以我们先把那个评论，对这个教会的评论，名义上活的、哦、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先做一个简单的简介。好，第二节说你要警醒，坚固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、哦、我见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你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我们可以弄一个等号，工作，你的行为或者你的工作，你可以今天把它、哦、行为或者弄一个括号，工作，你今天所作所为，你的工作，那如果对教会的信徒，你今天你信徒的行为，或者说你今天整体教会的工作啊，这里讲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完全哦，如果以事情来讲，没有一样完成，完成式的完成，没有一件事做完成，那代表说做很多事啊，都没有完成，到后面都是不了了之。以事情来讲，没有一件事做完，那你就知道说他做很多事，以人来讲不完全啊，所以不管是灵修跟工作，灵修部分你很多还不完美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神的标准，这里讲，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关键，在我神面前，在神面前看不及格，不行。教会做很多工作，你说不及格，未免太过分了嘛？哦，所以他浓缩到一个关键，谁在看的？传道人吗？长职吗？负责人吗？或者旁边的人吗？不是，神在看，以神做标准，神的眼光，我们提出一个定位，神的标准来看，你这些好不好？啊，所以你先拉到一个定位来看这个教会，所以一开始就是以神的眼光看这个教会。好，我刚刚讲那个名字哈，名字我是先归纳到教会。按名，你是属基督的，你得到救赎，你应该活出一个很荣耀的信徒的生活，这样搭配啊。除了你是属基督的这个名称以外，另外有一些圣经学者，他们在解释的时候，我觉得可以参考名声，那个名不是指基督徒的名。是指你的名声， 你在你的社会，在这个社区，你的名声很好，很有名声，那代表说你的公关做得不错，你对外的跟外人的来往联系表现，敦亲睦邻都做得很好，你的名声啊，所以那个新译本的中文圣经翻译，新译本是蛮准确的。他对那个第一节哈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的行为啊，你有名声。”我现在就讲那个新译本的翻译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有名声，因为你有名声，你说我是活的。透过你有很大的名声，你的很大名声是为什么？你在外人之中有好的名声，就是表现不错，跟人家来往敦亲睦邻都做得很好，关系都很好，所有的人都称赞你，哇，很好，你很有名声。你认为用这样来表达我有很好的属灵生命力，可是这个翻译本这样讲，你有名声，然后说我是活的，其实真正是死的。那个名声不是基督徒你今天这个神儿女的名的角色，是说因为你跟外人的接触，你的表现啊，我们当然也希望教会在我们这个周边表现很好，得到大家的称赞，你想有可能吗？很多人谈到教会很讨厌的，讨厌祷告那么吵，煮饭冷气声音都那么吵，有啊，你跟他解释，即使他谅解，他还是讨厌呢。所以不管你今天敦亲睦邻做得多好，不见得人家周边那些外人都对你竖起大拇指的啦。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，从使徒时代到今天都一样。所以他可能外面名声很好，在我们单纯想，那不错啊。你想他怎么得到这么好的名声呢？只是关怀吗？啊，做一些行善的事业吗？还是降低自己教会的水准？人家批判你祷告太吵啊，不卖基督啊，不基督该睡一下，基督该对一点嘛，偷偷祷告一下，有就好了，不要那么吵。是不是有时候你会降低你的水准？撒迪教会很可能就是降低水准。所以第二节最后那里就讲，你没有一样工作是在神看可以的，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神在看，没有一样。所以以神的标准，你做那么多工作都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你不是以神的标准啊，你是用人的标准，你自己的取舍还有外人的标准来拟定你信仰该怎么生活了、啊？即使你降低水准也无所谓，这样比较好生存。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啊，啊！所以我觉得，哎，撒迪这一段哈、哦，他一开始他就表明讲这个话的是谁？我们看第一节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。有神的七灵，七灵就是完全的灵啊，圣灵啊，圣灵。使者呢？啊，七星就是使者，星就是使者。对我们今天讲，可能是传道人，可能是教牧人员这一类的，教会的领导者。他一开始就点出神的特性。他针对每一间教会的需求不一样，所以他把他的特性表达不一样。神是掌握掌控圣灵的，还有掌控传道人长职的使者，在神的手中。神的灵对教会最关键，所以我们刚读罗马书第八章，我们用我们最熟的圣经，以前周连华他是浸信会的牧师，他跟我们教会老一辈的传道人很熟啊。 他说我们这耶稣教会，我们共同的大家，我们教会公认的经典圣经节，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靠神的灵才成事。没错啊，撒迦利亚书四章六节，不是靠才能，不是靠势力，才能跟势力都是人的啦，啊，虽然那个是重要的，但是绝对的关键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。那你在这里批评撒迦利亚教会缺点的时候，第三节以后他有讲怎么去医治他，好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，怎么样医治他，已经在加护病房很严重了，奄奄一息了，快没希望了，一个最后的方法他有告诉，从第三节开始怎么样去医他，靠神的灵，神的特性，教会的特性，圣灵，圣灵是在神的手中，圣灵有，我们说圣灵是无价宝，我们唱诗都会唱的啊。可是真正去体会它的层次还有一个差距啊。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，开我们的心，听到有兴趣啊，做圣工得到热忱，让我们得到能力，有信心，这都是圣灵带来各种功效。对个人，对教会，圣灵是我们一个内在的一个很大的力量跟引导。第二个，传道人七星，传道人长职对真理的教导有直接功效，所以真教会里面绝对不可缺少的圣灵跟真理。第三节以后我们下午继续谈啊，他讲怎么样让你起死回生，用比较属灵的话，怎么样达到复兴的道路，复兴的模式里面，你要好好去回想你所领受到的道理，那个小细节我下回继续谈。因为他表面上有点坏，你是回想你过去刚信主的态度，其实那不够的，真正重要是你要回想你所领受的道理，建立在神的道理的基础上。所以这里开宗明义啊，这个使者出现，他就讲什么握在神的手中，圣灵，神掌握，教会的传道人呢也是神在引导，神掌握啊。以这个立场，第二节后面说，你不管你做多少工作，没有一样在神看是完全的，很多工作没有一样是完全的，那就不行行。那种工作的方向，工作的项目从哪里来？很多就是你自己想的，你觉得可能应该这样，你觉得 也可以啦。可是在你付出实行之前，你有没有好好祷告，拼命祷告去确认神要我，神希望我们做这些事？通常没有，我们通常会认为啊，这个是好的啦，为神，为教会，为弟兄姐妹啊，出于好意啦，这样做太草率，很多是出于人自己的想法，或者迎合外面的需求啊。所以这里我觉得是一个关键啊，是一个蛮大的关键。你做圣工很好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撒迦利亚教会，其实他讲你按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如果通通从外表来看，这个教会我觉得还蛮活泼的，很活泼，圣工很多嘞。我最近有时候没有来这边领会的时候，有时候在其他教会聚会，有时候听他们报告啊，特别是礼拜六聚完会上午下午报告事项，哇，安息日今天下午开始，晚上还有礼拜天，这个月下个月，哇，一看一连串的三个月内，哦，事情忘几十件，几十件呢。我看我现在的教会我忙得不得了，奇怪了，整个圣工好像不错哦，通通被工作填满了。包括我们在很比较乡下的教会啊，也是假日啊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负责人真的是不得了，太厉害了，哦，礼拜要整天一直到晚上，礼拜天一大早啊，整天啊各种活动啊 啊，事情很多，是不是我们觉得说工作多就代表说我们的灵属灵生命很好？是不是因为工作很多很忙，代表说这个教会就很好？我们要学习从这个角度稍微去思考一下。我觉得圣经本身它就讲得很清楚，在神的眼中看来，你要回归到以神的标准来看，因为人的标准哦有限啊。我们都鼓励我们要什么前瞻性啊，人的标准要有眼光啊，那都好。问题是你要提升你所看的能够达到神所希望的，而不是指自己的理想啊。人有理想有前瞻当然都好，要有眼光都好啊，但是我们希望你今天你所考量的你所追求的是以神的标准。所以人的眼光，如果说我们把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你稍微做对照，人的眼光代表人的标准跟理想，人的眼光它会比较狭隘，它有你当代的时代性，这个时代好，现阶段好了，你说这个世纪好了啦，你不要说一两年啦，你说好了这三五年、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好，你再这里一百年好了，你看的就是这样子啊。神的眼光很长很长很远大，人的眼光很狭隘，人的眼光有时代性，神的眼光呢它超越时代性，甚至达到一个永远，从永远到永远永恒，无始无终，神从无始无终开始出现开始做，这样很远大。所以如果你把人的眼光跟神的眼光做一个比较，然后来看你自己现阶段的信徒的生活，或者说你今天所做的工作，可能那种你去定位的角度可能会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样回归，你说挪亚时代的人难道都在混日子吗？没有，相信都蛮认真的，吃喝嫁娶，人生的问题吃喝嫁娶很认真。可是他们忽略一件事情，挪亚的警告，可能当时不会马上有痛痒相关的感觉了啊，那种将来的事谁知道，眼前比较重要，那就是人的眼光。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机会啊。撒迪教会啊，因为在撒迪城，我稍微去查了一下撒迪的资料，他大概主前七世纪、六世纪、七世纪，他就很强盛，大概在土耳其的一个地方啊，大概在现在的土耳其。这种历史资料、地理资料很现在很容易查了，但是我大概跟大家提一下就好啊。他大概在土耳其一个城市，这个城市他的所处的地形啊，在一个悬高大概500公尺的一个地形上，大概有三面都是那种断崖式的悬崖，然后另外一边就是有点高原平原这样子。所以这个地方啊，在上面建城易守难攻，很难进攻，因为它是断崖式的悬崖，三面都是这样，敌人很难去攻打它。所以战争的时候，所以他又把它建设得很好，他根本不用担心别人怎么打我。那个天险啊，那个地形平地拔起500公尺，他们算英尺的了，差不多1500英尺，这样三面都是这种地形，很难进攻，所以他根本很放心。所以他的问题出在哪里？我条件太好，所以我们讲优点也容易造成缺点，因为你有这么多的优点，你会放松啊，怕什么？他们就是这种心态。所以大概在主前第七、第六世纪啊，更出名就是他有两次很出名历史事件啊。当时这个我们就称为这个撒迪城、撒迪王啊，他跟波斯古列王战争，他就很放心啊，你不可能来攻击我的，我这个天险啊，不可能。他很放松，所以他的防卫也很 轻松啊，就想不到那个古列派兵从他想不到的地方克服困难，从那个小径上爬上去攻打他啊。那大概是主前在546-47年左右啊。我为了要记住这个历史的资料，他有时候差一两年了。那个男的讲543哈，完了他546-547，我用那个谐音来记呀，因为这个不常讲。另外一个是，所以他被他攻打下来，大家认为不可能的，竟然被打下来。所以以后谈到撒迪的故事，就是说代表不可能任务竟然完成了。哦、那就是撒迪。说如果你今天了解这个故事背景，你说不可能变成可能，那撒迪的情况就是这样。大概经过200-300年，还是主前214年左右啊、哦，也是一样，那已经改朝换代了，还是也是被打下来，都一样的问题，他们都一样，因为这个条件太好，地理条件很好，很难进攻，所以守军根本很轻松，根本无所谓什么防备，失去警醒。所以我们讲撒迪的故事，撒迪城是这样，撒迪的教会在这个城市当中对这种典故要耳濡目染。所以圣经说你要警醒，警醒什么？你条件不错，要很小心。你看耶稣在3节、4节以后讲的，你想不到的时候耶稣就来了，像贼一样出现，是你想不到的时候。挪亚故事也一样，不知不觉想不到的时候耶稣来了，末日来临，耶稣突然了，所以你想不到，一定有你疏忽的时候啊。所以他就是说你要警醒，警醒预备，心态上啊，心态上啊，即使你今天很好，状况很好，对我们个人信仰还有教会的事工都很好的时候，你不可以沾沾自喜，因此这样放松。你不可以说啊，那我纯粹依靠这个。让你活下来，让你发展的是谁？神的灵跟保守。所以他一开始就提醒他，神的灵在神手中，七灵在神手中，传道人在神的掌控，传道人代表那个道理的传承跟教导，宗教教育教导很重要，要传承，这样下来。但是他不啰嗦，他就讲关键的东西啊，神的灵还有七星，这个都很重要。所以说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你已经失去生命力啊。有时候我会感受，因为我们这样经过了蛮长的啊，我经历半个世纪的教会，因为到今天做50年传道人，50年，经过50年大小教会，从乡下到都市啊，有些教会它是从很微小越来越茁壮，有些教会从很旺盛越来越萎缩，好像撒迪教会一直衰微之中，慢慢的衰微。有时候大环境的变化，人事已灰，有啊，啊，人事已灰。我会常常记得，像以前我50年前我当神学生的时候，我们爱鞋子都要出去，像主要是中部区，有时候到北部区，有时候到中南区，爱鞋子去帮忙领会。那时候50年前，苗栗教会，我们所有的神学生去回来都哇满脸苦笑，说笑什么。后来轮到我自己去，我才体会哦，当时苗栗教会因为他人很少，你说爱心是几个人聚会吗？你猜得到吗？2个人呢，爱心是早上才2个人，因为他人很少，然后有些又工作，那时又没有说安息日周休的，没有啊，有些还要上班啊。2个人，一个是照顾会堂的老姐妹，这个阿嬷，她本来是闽南人，嫁到那边几十年，后来闽南话不要讲啊，也不要听啊，剩下讲客家话。两个人 一个是聚会的时候，我如果是现在，我现在就 不那么认真讲道了啦，我后来干脆大家一起祷告，这样就好了。两个人，一个听不懂的语言听不懂，另外一个是他的孙女，没有周休，有时候是可以排休息的，不可以 每个礼拜都可以休息。好，只有那个小孙女可以听得懂。好，即使我们用国语来讲，只有一个人，所以聚会才两个人，那种教会很可怜。你说你要怎么去眺望起来？你看到那个场面，哇，会就被花起呀、啊，热不起来了。你说慢慢慢慢熬熬熬熬了几十年，我很久没有去了，但是我听说不错了。从很微弱、微弱很小的，就慢慢成长。哦，那很辛苦的。可是有些教会哦，从很茁壮变成很小了。有啊，萎缩啊，大环境变化啊，人才外流啊，有啊，啊、哦，所以不管那个外面环境怎么变化，在这里他告诉我们，重点是在哪里？神的灵，还有神的使者，所以后面就是你要回想神的话，你要掌握这个关键。所以即使你所处的环境有可能哈、哦，一般人认为。可能撒迪教会当时所处的环境，因为那个地区哈、哦，我刚讲，它除了天险以外，它后来慢慢建设，经过百年的建设，它本来在山上，后来不够使用，在山下又开辟了另外一个城市，所以它有上层跟下层，下层有一条河流过，产生那个沙金呐、啊、沙金呐、啊。河里面产生金子，所以那个地区变得非常有钱，交通要道、军事堡垒啊、哦，所以他的条件得天独厚，不光是战争很安全，生活经济太有钱了。他从开始大概主前七世纪比较早的源头，大概七世纪、六世纪啊、哦，慢慢。到了主前大概三世纪以后，慢慢的发现，哎，犹太人，啊，到以后，到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已经今非昔比。约翰写启示录大概主后，大概我们说一世纪好了，啊，大约了，啊，经过六七百年这样变化，沧海桑田已经不像以前了，还有经过大地震。主后十七年大地震，啊，所以受到很大的创伤。他有很好的背景、生活，所以在过去哈一段时间，听说犹太人、犹太教、犹太人在那里很多很多，而且跟当地的关系都很好。那后来信徒也一样。跟当地的关系都很好，所以是不是有人在猜测说，是不是因为士因的地方，那个地方，哎，我们说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嘛，环境很好很好。久而久之，慢慢的，撒迪教会的那个信仰层次，特别是对道理的皇位啊，皇位据守，竭力争道争辩的那个。该竭力争辩的部分，他可能就比较放松，慢慢的被侵蚀。那很像什么？很像我说，我很喜欢用那种热水煮青蛙去形容它。你在温水里面，温水里面慢慢去适应。当你觉得不对劲，已经太慢。那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认为，撒迪教会因为他所处环境非常富裕，他在那边长时间，是不是因为这样？所以他也做了蛮多，对外面是不是也做了一些所谓的一些工作？所以这里讲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有名声啊，名声很好，外面来传的你，哇，这个很有爱心呢，哎，长照也做呢，长老那个养老院也去关怀呢，外面名声都很好。我们不是说那些工作不好，就是说你是不是通通去迎合这个世界上的需求？而忘了自己该有的分寸。我们要谈的是这一点。当人如果慢慢健忘这一部分，你只会把 焦点放在你的工作上。好，我们看一个，我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了。四世纪八章，我们很少用这个角度 来看事实。这里谈到基甸，谈到基甸八章，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七节，就约三百零九页，三百零九页。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，设立在本城俄弗拉。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，行了邪淫，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。以下省略，在这里讲四世基甸。基甸他本来对他的同胞有功劳，拯救他们，把他们带出来，所以大家很有感，感于基甸的功劳。所以最后他们本来希望，从八章二十二节以后，本来他的同胞希望基甸你出来做王了，那他表面上拒绝，那我不做王，讲得很好听。不过他，我们上次有介绍基甸这个人，他可能心态上名义上说我不做王了，但是你看他实质的表现跟做王差不多了，只是名称我不称王而已啦，他有那种帝王般的享受啊，所以他要求我不做王，只有神做你们的王。讲的是对的，问题是他的心态没有那么高尚啊。他说你们把得到的那种属于类似金银财宝，从敌人那边所得到的都拿给我了。那他就用这个，我们要焦点集中在二十六节二十七节了，主要讲那个金子啦，一千七百四颗的，他后来用他所收到的那个金来做一个以弗德，好像也公开的纪念碑，这样做一个以弗德。以弗德是祭司的服装一部分，在出埃及记那个神要摩西召会幕里面，还有祭司的服装整套里面有以弗德啊。可是以弗德的材料不是用金子，或许他人会以为我用人间最好的材料，用金子来表达，用金子来表达我最大的对神最大的爱。你不可以自己这样想就这样对呀。如果说你要挑剔的话，你做以弗德好像是纪念神的恩典，问题是你根本违背神的道理呀。你不按照神的眼光、神的标准啊，你用你自己的标准，你自以为是啊。好，做一个，其实放在他的这个以弗德放在他的本城，立在本城俄弗拉，或许做纪念。哇，我们讲嘛出稿郎呢，纪念。所以一开始他这个工作，我们如果说讲工作，他是以自我，不符合神的意思。当人的重点转移到自己、自我、荣耀，你看他对其他信仰，他就会偏差。后来，你看二十七节下半段，后来以色列人拜那以弗德，以色列人拜那个以弗德，把他当作偶像化了。他有没有纠正？没有。道理的立场让步了啦，他应该，如果说他真的那么有信仰、有爱心的话，百姓去拜那个金乌犹德，把他偶像化，不对，你应该谴责啊，没有谴责，就允许他，所以整个后来整个都败坏。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一个转变的地方。我只是把它稍微挑出来看，如果你只认为这个工作你自以为是而违背神的道理的时候，那个工作做再多都不给单。你不可以说我为神，你为神好，你有没有尊重神的旨意？神要不要你做这些？好，再来要不要这样做？你有没有去考虑？有没有去好好去祷告尊重神？我这些是不是神喜欢？撒提教会的例子在提醒我们，你做很多事，那么多事情，没有一样神悦纳的。 无一项呢。那你今天说他做那么多事，这个教会来讲，教会做很多活动、很多事工，没有一样神满意的啦。因为一开始出发点，神就不要你做这个啊。你今天很多事工不是你这个你该做的，不要浪费那个时间呐、啊。可是我们就乐此不疲呀、啊。所以我觉得现今的教会啊，忙虽然是好，不要一直忙到失落你那个焦点。你那个真正的焦点要聚焦，不要像挪亚世代人，不然的话，你说他吃喝嫁娶不重要吗？最重要的呢，生活上最重要不是生活安定吗？不是有一个家庭吗？不是要传宗接代吗？这些再不重要，还有什么重要的？所以重要，但是你彼此在去对照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什么是不可忽略的啦，你要知道那个轻重的差异在哪里。当你这样也会这样去考虑的时候，你的行为、你的抉择可能会不大一样。我想早上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下午再继续谈第三节以后。好，大家先一起默祷。阿门。